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人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请你看，没有就把，也没有这个字，看到没有，是有权柄，父也有旨意，他可以把这个杯撤去，但是都不能照我的意思，就是父啊，你要把这个杯撤去，也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没有求啊。所以我们在中文圣经翻成求你，这个就弄成我们的误会了啊，我们就不能够明确，他没有求，他就是只有神的旨意，但是他看见神的权柄非常大，神可以把他拿去啊，也许不是这个时间我要上十字架，神也有能力把他拿去，但是父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但是我今天要顺服你，不要找我的意思，他没有求神。这三处的记载，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啊，没有记载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写的比较晚，三卷福音书都出来以后，老约翰看见了三本福音书，他就觉得有好多东西这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上去的，所以他就写了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里头有许多的记载是三本福音书里头都没有的，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他就写上去，有的他就没有重复了。所以约翰福音有的东西他就没有记载，但是马太、马可、路加我们现在仔细的来读，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并不是要怕死，在那里祷告求父，他魂里面的死忧伤是撒旦的攻击，因为那个时候是黑夜了啊，黑夜了，撒旦要尽他的力量攻击啊，希望撒旦不是希望主不死，希望他快点死，希望他在死的面前他魂里没有安息。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魂里没有安息是最危险的事情，他魂里如果有安息他就满了平安，他就相信神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安息魂里，那就是我信靠神，我信神，我里面就有安息。所以主耶稣就说到他那里来的就有安息。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是这个杯实在要我喝我就应该喝了，他们又说求你把这杯撤去。第四十三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请我们注意这个原则，主耶稣祷告几次啊？三次。保罗为了那一根刺求主求神求了几次？三次。三是一个祷告的原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有的时候你祷告祷告祷了祷告一次，啊，好像没事我就无所谓了啊，就第二次也就不祷告了，至少你要有三次的警醒在身边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特别是有人请你为他代祷，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请你为我 祷告啊，好，你至少要为他代祷，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说三次啊，在身边要祷告三次。我们知道三这个数字就是神的数字啊，我们曾经说过所有圣经里的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我们的祷告，你求神一件事情，你不要说祷告一次就完了，当然你祷告三次以上可不可以，可以，至少你应该有三次专一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四十五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好，这里也告诉我们门徒不能警醒，主耶稣是警醒祷告。这三次祷告以后，主耶稣的魂里面
满了安息了，满了安息。那么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读，同时我们要和几本福音书来对照，主耶稣在里面是非常有安息，特别在约翰福音，他们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不是他们来问主耶稣，而是主耶稣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主耶稣有安息，如果没有安息他就躲起来了，他逃跑了，人家要抓他都要跑嘛，他没有，主耶稣反而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你看，当然他的门徒犹大给了他一个暗号啊，所以主耶稣经过这三次祷告，撒旦的攻击就退了，退了，退却了，他里面就满了安息了，魂里面啊满了安息啊。我想我们从读今天的这些圣经，要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基督徒的魂里面，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不管遇见多大的问题，你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得到一个安息，得到安息。你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有神，神比万有都大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钱了怎么办？你不要怕，如果你有神，神开的银行大过全世界所有的银行，因为他是神，连飞鸟他都要养活，你怕什么？你要相信他。如果你有病了，主耶稣说他就是医生了，医生不能医的病他都能够医啊，你魂里就不要怕啊，不要怕，好不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上一次所读的，我们现在读第四十节，要读到第四十六节。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做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主耶稣有三次的祷告，在克西马利园。那么我们中文的赫赫本的翻译，比方三十九节，他是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们上次讲求你叫，原文没有这个话啊，原文没有，那么就是翻译的人把它添进去了。主耶稣没有求神让这个杯离去，他愿意喝这个杯，主要就是说神是不是现在要他喝这个杯，如果是，他愿意喝这个杯啊，所以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全。那么今天我们看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在克西马利园祷告，
当然其他的门徒也在，只有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和他在一起，他让他们在这里警醒，然后他就自己啊在那里祷告了。但是门徒不能够警醒，所以第四十节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主耶稣第一次祷告完了就来看他们，他们就睡着了。第一次来啊，第一次祷告完了，主耶稣来看他们，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四十二节第二次主耶稣又去祷告，四十三节又来见他们也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前天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这个没有把字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添进去的，就是你们还在睡吗，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没有下面没有号数啊，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时候到了，人子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如果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哈，你们就在这里睡吧，那我就走了。不是的，起来我们都走好不好，起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门徒睡觉了，眼睛疲乏了。那么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上一次我们解释了迷惑就是试探啊，在原文就是试探。底下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看这个心灵，上次我们讲过没有心智，只有灵智，你们的灵愿意，肉体软弱。好，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一条，门徒的灵里面愿意，主耶稣呼召的门徒，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主耶稣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那么这里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没有赐下来。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子要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赦免。好，我们知道圣灵赐下来不是五旬节，请我们要注意，不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赐下来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赐下圣灵了。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是怎么讲，他说我若不去，圣灵怎么样，他就不来。所以现在主耶稣去了，复活了，去了，圣灵就来了。所以就在主耶稣去的那一天晚上，圣灵就来了。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看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的门徒都有圣灵，圣灵进到他们里头去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把这一个叫做圣灵的内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住在里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 那里说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不是圣灵的内住，那是圣灵在外面浇灌在他们身上。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为了教导我们，圣灵是教导我们。那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说吹一口气圣灵就进来，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神的旨意，那是圣灵在里头教导，圣灵在里头教导我们，不但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而且还要把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主耶稣说过的话说在我们的灵里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圣灵在哪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啊，在我们灵里。上次我们读过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是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灵就因义而活，我们的灵活了。所以基督他是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的圣灵的工作是浇灌在人的身上，浇灌的目的是为着能力，是为着能力。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这个叫做降在你们身上，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那请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把你们受圣灵的那个受字，请我们查一查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二节，你看下面那个受圣灵是2983，看到没有？好，请你查查字典，2983。2983，你们查到了哈？他字典啊，他字典，那个错了，应该是他字典。薛弟兄，请你帮帮弟兄啊，你把你的页数告诉他，他要帮忙这个老弟，帮忙老弟兄。2983，你看这个字啊，希腊文这个字 Nambaru 的意思呢，在翻译成英文就是 take， 就是拿到或者 receive， 接受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都接受了圣灵，接受。那你再查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看那个降字1904，1904，这个 在希腊文的是 Ekoma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到你的身上啊，圣灵从上面降到你的身上， come 的意思，降到你的身上， uncome， 降到你的身上，这两个意义完全不同。降到我们的身上是为追求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圣灵进到我们里面，那就是我得到了圣灵。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啊，请注意这件事情。降在你的身上是为着传福音，所以主耶稣老师讲你们要去做见证，要有一个能力。请你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能力不是求来的，圣灵要给你你就有，不给你你就没有，是圣灵认为可以给你。但是你信主耶稣是每个人一定是要受圣灵的，一定是有圣灵，一定是有圣灵。那么今天很多人要去追求那个降在身上，要去追求这一个，这是错的。常常这个追求发生了很多的错误，把人就给你错了。所以主耶稣要门徒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这两个是两回事情。好，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到圣灵的内住是什么意思。圣灵的内住是要改变我们，来教导我们，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圣灵的内住，很多人去追求外面的，他失去了里面。圣灵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你错在哪里，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要看主耶稣现在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圣灵还没有降下来，那么这些门徒怎么办呢？他们还没有圣灵啊，没有圣灵。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虽然没有圣灵，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永生在他们里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27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和门徒都在一起，所以说还没离开他们。所以我的话就是主耶稣平常给他们说的话。主耶稣离开了他们，复活升天了，没有主耶稣在旁边对他们说话了，谁来对他们讲？圣灵来了，对吧？圣灵就住进来，就是圣灵教导他们了。主耶稣没有走以前，圣灵不来，主耶稣走了以后，圣灵就来了。所以我们看这就含结起来了。那么现在门徒要受谁的教导？主耶稣亲自的教导，主耶稣三一神的第二位，主耶稣教导他们。现在不需要圣灵住在里头教导他们，因为主耶稣亲自教导他们，但是他们都有了什么？永生。请我们注意，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人永生。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主耶稣离开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么基督徒的永生从哪里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但有圣灵住进来，也有永生啊。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信子的人怎么样就有永生。那么这个永生是谁给我们的？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从加拉太书看，那么永生就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圣灵进来了，我们现在没有主耶稣在我们旁边，他复活升天了。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你相信他就有永生了，同时圣灵怎么样？也进来了。 圣灵也就进来了。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些门徒，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没有圣灵不要紧，因为谁在教导他们？主耶稣亲自教导他们。但是他们里面都有什么？都有永生。有永生，永生就是神的圣灵，有了永生就有神的性情了。好，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读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请我们注意第四节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是因为第三节有一句话，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这就是永生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生命赐给我们以后，我们给神的生命怎么样具有份。你看这个生命啊，下面的编号是多少？2222，对不对？那么你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8节，你看那个28节下面讲，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你看那个生字是不是2222一个字？圣经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生命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有三个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生命。一个字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第二个字就是我们身体的生命，我们身体的生命。第三个字我们中文还翻译的就是魂的生命。所以你看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那个生命是另外一个字。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看这个生命下面的编号是多少？5590。你看我们中文又把它翻成生命，实际上这是翻译错误的，这个应该翻译成魂字啊，请你查一查5590，那个是魂，所以这个要把这个字改成魂，而不是永生的那个生命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三个字是翻译成生命的，但是三个字在希腊文都是不同的字，中文都把它翻成生命。如果我们不把它弄清楚，我们就会弄错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门徒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把永生赐给他们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编号2222，神的生命赐给他们。所以现在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里头都有神的生命，因为里面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看这些门徒因为有神的生命住在他的里面，他们就开始改变了，他们要改变。 你们记得有两个人是很明显的改变，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说到有一个人就是坐在海关上的啊税吏马太，对不对？主耶稣一呼召他，他马上就把海关的一件事情都丢下了，跟随主了。他们一说主耶稣不慌，我要去算算账，我把我的看算清楚，我才能跟随你。没有，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看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对不对？他在桑树上去看主耶稣，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就是这么一句话，他就得到永生了。马上他就讲，我窝榨了，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窝榨了谁就赔他四倍，你看到没有？改变了。为什么人能改变？那就是说永生进去了，主耶稣就赐给人永生。所以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不需要圣灵来做工，主耶稣就能够做工，主耶稣就能教导他们。但是他们每个人里头都有永生，有永生就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进去了。有神的性情进去以后，你就觉得有的事情你就不应该去做了，你就觉得不对了。我知道在台湾有好多人信主耶稣以后，原来他们是拜拜的，要到庙里面去的，要去信了主耶稣以后，他里头有了永生了，也有了圣灵了，他每一次一去，他里头就觉得不平安，有个生命的感觉，不平安，好像不该去。好，以后他就不去了。那么这一个是生命的带领。那么现在门徒里面已经有了生命了，永生了。所以我们再请回过头，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灵固然愿意，为什么他的灵愿意？因为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永生进去了，他就愿意。今天我们的灵里面也愿意，为什么愿意？我的灵里面有圣灵，也有永生，所以你们灵里面愿意。请我们注意，这个不是你肉体愿意，也不是魂愿意，是灵里面愿意，因为灵里面有永生。但是后面就讲肉体却软弱了。圣经里有两个字是说到身体的问题，一个字就是这里的叫做肉体，还有一个字叫做身体，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说到肉体，说软弱就要说到肉体，说到犯罪就说肉体，这就叫肉体。所以基督徒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另外有一种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基督徒。那么肉体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字，圣经里没有说属身体的基督徒，没有，就是属肉体基督徒。主义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一个身体这个字就不是这个字了，不能讲教会是主的肉体就不对了，因为肉体是和罪发生牵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身体。所以主耶稣是把他的身体献为祭，没有说把他的肉体献为祭。啊，上次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主耶稣说神给了我一个身体，不是给了我一个肉体，是我们要受一些事情。好，这两个字是不同的。那么现在门徒的肉体软弱，为什么他们的肉体软弱？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是一个征战，撒旦有很大的力量来攻击主耶稣的魂，所以上次我们说，他说我心里就是我魂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撒旦的工作很厉害，撒旦不但攻击主耶稣，也攻击门徒。从哪里攻击门徒？从魂里面来攻击他，攻击门徒。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身体，就是他的肉体啊，软弱了， 肉体软弱。上一次我们也提过，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神是要我们的灵，人的灵来管理我的魂，让魂来管理我的身体，这是这个次序不能变的。现在他的灵里面，门徒的灵愿意了，肉体为什么会软弱呢？就是魂不能管肉体了，魂不能管肉体，就是思想感情意志管不了我这个身体了，不能管他的身体，所以他就软弱了，灵里面愿意。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情况啊，我里面灵里面是觉得对啊，生命的感觉也应该是对啊，但是我的肉体做不出来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就由不得我，就肉体软弱。肉体软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魂受攻击了，魂受攻击了，也就是我的思想感性意志不能受灵的管理，不能受圣灵的管理，而受到迷惑，就是受到撒旦的试探啊，落在试探的里面，所以我的灵就不刚强，灵愿意但是灵不强，不刚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刚强的，是有能力的，不会是软弱的。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是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怎样，是大有大能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我不要顺服我的肉体，我只要顺服圣灵，我就能够刚强。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不顺服圣灵，而顺服肉体了。这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顺服肉体了。好，那么我们看见门徒的软弱是他们不能够，灵里面愿意，不能够顺服灵，所以他们思想感情意志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受试探。你知道试探的目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试探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失去信心，试探的目的就是我们失去信心。使我们怀疑神的话，在创世纪第三章，当那条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就是把神的话使他怀疑神的话，然后失去了信心。蛇怎么对他讲呢？神说，蛇就在那里讲，神岂是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夏娃说不是，只有那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了，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蛇怎么讲？你们不一定死，你看到没有？就怀疑神的话了。神的话一怀疑以后，他就对神的话就没有信心，就动摇他。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讲，你们在这里警醒祷告，他们没有信心，不能够警醒，撒旦就来。所以问题是不是出在他们灵里面？我们看灵里是愿意的，肉体软弱，那就是魂受攻击了，魂受攻击。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还要看一点圣经的话。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马太福音是记载他三次的祷告， 是要求父的旨意成全。你看他三次都是说到父啊，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那就是顺父的地位。三次祷告都是父，他是站在顺父的地位，因为他是儿子。我想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还要请弟兄姊妹读，就是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路加福音22章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请注意，没就把这些都没有的哈，你看这个编号这些没有号数，都是加上去的。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43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啊，这里说到忧愁就是说到魂里受攻击了，睡着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在这里看，在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需要一个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吗？好，那我们要看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和天使的关系。第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降生的那一个晚上，天使报好信息啊，因为生了儿子道成肉身了，天使是做见证啊，天使是来荣耀主耶稣啊，他是做这样一件事情。另外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1章。12节，马可福音第1章12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怎么样伺候他。天使的显现是为着服侍。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1章讲天使都是服御的灵，他是来服侍主耶稣。那么现在他在天上显现的目的乃是为着主耶稣，这个见证是荣耀的。他现在天上，主耶稣现在要求父的旨意成全，这是一件大的关于神的救恩的事情，所以在那里显现，加强了一个见证，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是对的，是要父的旨意成全。所以有一个天使显现。另外，主的汗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知道这一个时候是在和撒旦征战的时候，主耶稣的灵魂体都和他征战，这是从身体上和他的征战。撒旦攻击他的灵，攻击他的魂，攻击他的身体，他的灵没有动，他的魂撒旦给他有忧伤，但是他祷告以后撒旦的力量去掉了，他的身体受撒旦的攻击，所以身体出汗啊，而且出得很厉害，这是撒旦的攻击。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有的人解释这个圣经就是主耶稣怕了，所以怕的出汗了，怕了啊，主耶稣没有怕啊。我们看见如果他怕了，他就真正要求父把这个杯就撤去了，他不是怕，好吧？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好，天使的显现
是为了加强他这个见证，给他这个见证的力量来荣耀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父，荣耀主耶稣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让父得的荣耀，就是这样一个事。现在我们要读四十七节，从四十七节我们要读到五十六节，四十七读到五十六。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且竟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不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那么在这一段我们看见来拿耶稣的人，犹大带着人来拿耶稣。那么犹大和他们定的一个暗号，就是要用亲嘴的暗号，好像这个耶稣啊，你们不认识我认识啊，我去给他亲个嘴就是他，你们就把他拿下了，这是他定的。但是我们要读一点约翰福音，我们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一个什么情况。先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带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那其实我们要注意，约翰福音是比马太马可路加写的比较晚，所以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把马太马可路加他都读过了，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了，他就发现有的东西没有记载进去。你看当天晚上使徒约翰是和主耶稣在克西马的园里面嘛？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那里只记载了好像是犹大给主耶稣亲嘴，他们就把主耶稣拿到了。在犹大还没有亲嘴以前，这里还有一些事情啊，那是在约翰福音就有记载了。那请我们注意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加亚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不是要犹大去亲嘴，主耶稣主动问他们，看到没有，你们找谁啊？所以主耶稣的一点不惊慌，看到没有，因为他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就把撒旦打退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问，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那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请注意，我就是三个字翻译是不好的。你看，我字希腊文有这个字我，对不对？是也有，就是没有就，看到没有，这个就又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原文是什么？我是，不要加个我就是，就是我是。弟兄姊妹，你记得我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个字就是神的名字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在旷野，神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问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讲啊？那么神怎么告诉他？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原文不是自由拥有的神，原文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是神的名字，就叫我是。所以主耶稣回答他，我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这一句回答的话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力量，使这些人怎么样都倒了，你看到没有，都倒了。因为他说我是，这些人倒在地上，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倒在地上，原文是俯伏敬拜他的意思。请你查一个字，倒这个字4098，你查一查，4098，你看这里是落下，还有个俯伏，看到没有，就 fall down， 扑倒在主耶稣的面前。4098。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来看这个字，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你看4098，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看扫罗扑倒了，就是这个字，扑倒就是俯伏在主的面前，俯伏在主的面前，这个叫扑倒。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这是神的名字了。这句话一讲，这个能力，这句话的能力，他们都扑倒了，都扑倒了。现在我们要请我要简单讲一点，比方说刚刚我们说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不是扑倒了吗？现在灵恩派不是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了吗？所以他说，你看保罗也倒了，我现在按你也倒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这个倒，保罗倒下是俯来敬拜神，不是这么一按就倒到被倒的地上。如果被倒的地上，那不叫敬拜神，不叫俯伏，好不好？不能用这个圣经来解释，好不好？这是来说，这是错的啊。所以这里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们都俯伏。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8章第七节，约翰福音18章第七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第一次他们是扑倒了，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看到没有，也没有那个救字。两次，第一次他们扑倒，第二次就是我是，我想倒下去以后他们就爬起来了，主耶稣说我是。那么这里主耶稣就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他要保护门徒啊，不要门徒牵在里头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杯是他一个人活的，门徒不要喝这个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你看第十节，这个拿刀的是谁啊？彼得。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彼得，别的地方都没有记，就是这里记载了，就是彼得拿刀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八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请我们注意这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就是这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交给他们了。开始主耶稣说我是神，对不对？他们不敢去抓神啊。现在主耶稣说，你们要做的你就做吧。这是主耶稣表示说把他交给他们，你们可以来做。他这里叫做耶稣对他说，就是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现在主耶稣喊犹大做朋友。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曾经说过他是魔鬼啊。为那就是不是说他就是魔鬼了、啊、那是说魔鬼入到他的心。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怎么叫他做朋友呢？没有把他当做敌人呢、啊、主耶稣还在赦免他，主耶稣还在赦免他，所以叫他做朋友。但是最后犹大是自己不肯悔改，不是主不赦免他，他拒绝了这个赦免，所以最后他是去吊死了，吊死了。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已经定了罪了，他就去吊死了。如果那个时候他能够再向主悔改，主还能赦免他，还能赦免他。你知道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为做亚当的后裔，是愿万人得救，但是他自己不悔改，我们就没有了。这是他自己拒绝。那么彼得怎么做呢？在这个时候彼得就拿刀出来，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给他砍了一刀，把耳朵给他砍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后把他的耳朵给他治好了。但是呢，他砍了这一刀以后，主耶稣就说一句话，就说收刀如鞘耙，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节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从三十三节读起，读到三十六节，三十三读到三十六。
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好，请我们要注意一下，彼得是为着主耶稣征战就把刀拿出来了，但是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怎么讲？他是王，但是我的国不怎么样，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句话里头，你请你注意，有两个世界啊。第一个就是三十六节，只是我的果不属于这世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果不属于这世界。第一句话是二八八九，是不是？第二个世界是多少？一七八二，看到没有？中文都把它翻成世界，但是原来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现在请我们把第一个二八八九，请你查查这个希腊文的字典，二八八九。二八八九，二八八九，这里希腊文是 cosmos， 在英文翻译是 system。什么叫做世界？还不是说我们看见这个有太阳、有阳光、有雨水、有山、有花、有草，还不是指这个来讲，是说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把它叫做世界。那么这个系统有一个王，是这个系统的王。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们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你看这个世界的王就是二八八九，看到没有？那就是说这个系统的王是谁啊？是撒旦，看到没有？就是撒旦。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二八八九，看到没有？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又是二八八九。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这个世界的王，看到没有？他们不属世界，又是二八八九，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撒旦做王的这个系统我们不属的，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正如主耶稣不属二八八九一样。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主耶稣说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主耶稣不属于这个系统，我们也不应该属于这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有没有具体的东西说给我们听呢？有，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请问看这个世界是多少？二八八九，看到没有？和世界上的事也是二八八九。人若爱世界也是二八八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是二八八九，就像肉体的情欲，你看这个是用了肉体，看到没有？不是身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犯罪了，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就是这个字。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了，假如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眼目的情欲，而放纵我精神的骄傲，好了，你就活在这个系统里面，活在撒旦的系统里头。什么叫肉体的情欲？我想我们都懂。什么叫眼目的情欲？我们也懂。 就是你希望看的什么东西 啊有些 VCD 啊，啊有些电视啊，那是不好的。什么叫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叫精神的骄傲。你看这个精神啊，九七九这个字啊，精神这个就是身体，就是我们刚刚讲了生命，这个就是身体的生命，九七九有三个字我们不是讲吗？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2222，一个是魂的生命，这个九七九就是身体的生命。精神就是我现在活肉体的，肉体就是我这个身体的啊，精神的骄傲。那么骄傲好不好呢？骄傲不好。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都骄傲，都比一比，我的钱比你多我就骄傲了。哎，我们最近有一个学生考了托福，考了660分，听说670最高，他是660，这是很不错了。这里我们这里有一个国际学生，他的托福考不上去，大概300-600分，我不知道。他来了好几次，在星期五下午来和我们一起聚会。那有一天他来了，他又要考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祷告吧，因为他信心不够。我说你祷告，向主祷告，他就向主祷告了。结果过了一个星期考了来了，哎呀，他说我那天祷告的时候就求620分，结果我就考了个620分。哎呀，他说我该多求一点啊。啊，真是挺祷告的，他就考了个620。好，那么这个人的托福成绩高了也会使人骄傲。你是博士，博士生也可以叫人骄傲。所以各种的情况都可以使人骄傲。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神就要用一个办法来管你了，是你不骄傲。什么时候你不骄傲，神就听你的祷告。什么时候你顺服，神就做工，好不好啊？这是什么时候你不靠外面的，神就人的办法，人的力量，神就给你做工了。好，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世界第一个字我们读了，第一个字什么叫世界？就是撒旦的统治作王的这个系统，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在里头。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我第一次见她，在我们这里聚会，她是很爱主，马来西亚人，她在那跟我讲，她说啊，哎呀。他说我全家都得救，非常好，感谢主。我哪一个儿子又做了什么，哪一个又是什么，哪一个又是什么，哪一个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无可非议，就是神祝福他的家庭，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拿来作为一个骄傲的他爹，对不对？不要做这种。好，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世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这是第一个世界。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撒旦这个系统的世界。因为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说我是王，我为着这个生。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不是由现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的王，看到没有，不是这个系统里头的，不是撒旦系统里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注意是回答。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8章的第二个系统，请我们看第二个世界，对不起，1782，请你查一查1782。1782这个现在是英文的对等翻译是 in place， 就是在这里这一边，或者说 hands 就是现在。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也不是在这边，这个字不能翻译成世界，这个翻译的不好。第二个就是不属于地上的，这边就是地上，我的国不属于这一边，就是不属于世界上，不属于这个地上，我的国，因为他的国是天国。主耶稣也说我的国不是现在，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一个是撒旦的那个系统的世界，第二个我的国现在还没有到，不是属于这个地上，不属于这个地上。第二个就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地上， 也不是现实，这个的我的国。那么怎么样呢？好，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我的国是属于现在，我的臣仆就要起来怎么样来征战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就不要动刀。主耶稣说的动刀的死在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要拿起刀来为着主耶稣征战。所以十字军的东征是错的，你看到没有？主的国不在这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征战？有。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那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而不是要我们拿着刀去打仗，为什么打仗？不要。但是我们今天有征战，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征战是非常的重要？不是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以前，我们星期五我们就要到 Green Bay 去了。那个星期天，我突然发高烧，我有温度计啊，就是那个，我一烤40度。哎呀，我睡在床，那个时候我就赶快睡在床上，睡在床上我的手啊就在抖啊，发冷啊，抖。哎呀，我里头就马上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聚会的祷告不够，祷告不够，撒旦攻击很厉害。祷告不够，所以马上我就给杨伟国打电话，我说请你让弟兄姊妹一定要天天为这件事情祷告，专门有人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看撒旦在攻击，就不要我们有这个聚会，不要我们有这个题目。好，感谢主，杨伟国他就听到我这个电话以后，他马上就去找另外的人了，就做后备了。假如蒋弟兄发高烧不行，因为他是医生嘛，那么就请另外一个弟兄来讲这个题目了，这个不能停，还是要讲。好，那么他请人了，我都不知道。那么我下午啊就去看病去了，中午发高烧，王弟兄要测我去，我就不坐他的车，因为万一我是SARS怎么办？他就传染他了，心情不够啊。但是我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了，但是我那个高烧什么原因找不到，我自己做了一个 text 去。到医院挂急诊看，进去以后啊，我还戴个口罩去，这些医生有人就怕我，他说你有没有到过台湾呢？到什么地方去过？我说我没有，我在温哥华。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看我发烧了，就给我输点液啊，给我做了检查，感谢主，我就在那个床上大概睡了两三个钟头了，温度就没有了，一祷告就没有了。后来我回来，刘平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杨美波姊妹找他来代替我了，所以他就问我你行不行，不行我还要准备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为我祷告。那么第二天下午，星期一的下午，杨美波姊妹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是医生，他知道每天下午也没有发烧，四点钟怎么样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还烧不烧？我说我已经不烧了，不烧了。所以我们的征战是用祷告，而不是用刀剑，这是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主耶稣说，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动刀是什么意思？你用人的办法，用地上的办法来为主征求，来为主得到这个果，这是不必要的。如果你真正用刀起来给别人打，最后你可能要死在刀下啊！这是主耶稣不许我们基督徒这样做的。好，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动刀的死在刀下，收刀入鞘吧，不要用刀来为主征战，好吧？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原则弄清楚，可能你知道有的人在国内啊，在大陆啊，有的基督徒想去游行示威，信仰不自由，要去游行，要去示威，这是错的，这种都是不行的啊！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我们就是要祷告。你看，在整个的圣经里头，哪里是新约圣经没有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有一年，有一批韩国人，大概我记得有200个韩国人弟兄姊妹，要从韩国跑到中国大陆天安门门口，跪在天安门门口祷告，200个人。那么在他们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也是韩国，就给我讲，他说他们就准备去，我说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去，我说你要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就在韩国就可以祷告嘛， 为什么要把他天上面去？我说这是示威啊，完全可以把人看成一个示威啊。我说千万不能做这件事情，感谢主保守他们，他们没有，但是他们也去了，去了就在天安门广场两个两个走路祷告啊，当然人家就没有发，没有跪在那里祷告，这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办法去为主耶稣征战，完全不必要。所以动刀的要死在刀下，是这个意思，好吗？好，我想主耶稣在讲所有他的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就说，先知的话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应验呢？圣经的话都要应验。好，我想啊，下次我们就讲主耶稣被定罪的事情。六章，我们要从第五十七节读到六十八节。
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的，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我们上一次读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卖，主耶稣被卖了以后，他们就把主耶稣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我们知道去抓主耶稣的人就是大祭司、祭司长和长老，是犹太人，他们去抓他。那么去抓他，所以首先他们要把他带到大祭司。大祭司是在宗教里面是最高的一个地位，大祭司也就是亚伦的后裔，他在那里做祭司，带到那里去要审问他。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一件事情，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当抓要去抓他的人问去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拉撒的人耶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上次我们说我是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名字， 他们听见我是，就马上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应该是伏在他的面前。按理说他们有什么权柄能够抓神的儿子呢？没有权柄抓。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科西玛丽园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26章的50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是神的儿子允许他们来抓他，同意了，允许了。所以既然允许了，他们就可以抓走了。如果是神不允许，他们还不能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要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49章。我们从读第七节，我们或者从第七节开始读，读到11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就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柄能够办神的儿子，能够把他抓起来，没有。所以主耶稣曾经说，我不是可以求我的父可以差12名天使来吗？他们没有权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上面的权柄，所以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因为比拉多说，你看我有权办你啊，对不对？我要释放你也可以，我要办你也可以，这是比拉多说的话啊。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又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在哪里？觉得他很有权柄，但是主耶稣马上讲，如果不是上头给你的权柄，你毫无权办我。请我们注意，这个上头绝不是该撒，就是罗马皇帝，这就是指着神。神今天要把主耶稣交出去，让他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对那些抓他人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好不好？这样神就把他自己的儿子就交出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他捆起来，能够来办他，最后把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今天在读26章的时候，当主耶稣57节，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的时候，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你看啊，这大祭司也在那里，文士也在那里，长老也在那里，他们都在那里开会了。主耶稣就被带到那里去了，这也是神给的权柄，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先带到大祭司那里去。58节就是说的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上次我们曾经专门说过一次彼得的事情。彼得本来是肉体很强，他觉得说他不怕，他与耶稣同死都可以，但是现在看见主耶稣被抓了，他就远远地跟随耶稣。请我们注意远远的这个字啊，不敢走近了啊，就要和主耶稣画一个界限了啊。但是他又放不下心，要去看看 到底这件事情要怎么样。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公会这个字实际上可以把它翻译成犹太人的议会，就是最高的宗教最高的一个会议，宗教最高的会议，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公会。那么这一个公会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就是由大祭司、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啊，就是有宗教权柄的人，由他们组织的，他们是最高的。那么在这个公会的上面，就是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开会了，他们就要找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用假见证致死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死，所以他们现在要找假的见证来致死他。六十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因为他们的见证是假的，没有办法可以证实那个见证是事实。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撤回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最后就有两个人来，他们做一个见证。他说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说过，他主耶稣能够撤回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圣殿，他能够把它撤回，三日内又建造起来。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一件事情呢？好，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请我们把这段圣经啊，一定要和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两个来对照。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四八节开始读。好，我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四八节开始读。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撤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么我们要和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对照来看，现在我们看主耶稣说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请你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个建立起来那个字，它的编号是多少？1453，看到没有？1453，好，然后请你查查字典，1453是什么意思？1453 raise 起来，就是一个人死了要起来嘛，所以这个字也翻成复活。他不是说我要三天内把这个殿建起来，而是我三天要复活。那你再请你读马太福音第61节，这里说的三日内又建造起来，那个建造是用的什么字呢？是3618，对吧？好，你看3618是什么意思？你再查查字典。 三六一八这一个字就是建造了 build 建造了，和主耶稣用的字是完全不同。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一句话，就说我能够撤回神的殿，主耶稣没有说这句话，就是把圣殿我要撤回，没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乃是说你们撤回这个殿，这个殿就是指着我的身体，你们要撤回我这个殿，你们要把我钉十字架。我三日内要复活，那么所以他就做假见证，就是主耶稣要去撤回圣殿，然后三天内要把它建起来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殿是46年才建起来的，你三天内就能把它建立起来吗？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就叫做假见证，好不好？为什么说它是假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对照了，我们就发现的确这是一个假见证。好，那我们再请回到马太福音的26章。